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弗所书六章七节中提到，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主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今天礼拜四为您预备的栏目是使命门徒。在上个礼拜四的节目中，我们知道34岁就担任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王美忠院长。当时他年纪轻轻，要带领一批比他资深的老师和同工。王院长以身作则，谦卑的领导风格，赢得了学校老师、同工和董事会的支持。王院长20多年来带领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不断地推展宣教事工，他的格局和意向带领了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同心向前，也带来了更新与突破。以下我们继续听这段的访谈。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领导的传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我们邀请到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王美忠院长。25年前，他还30几岁的时候接下了神学院院长的职责，而当时他可以说是老师团队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今天我们要来和他谈谈，到底什么是合神心意的领导，他又如何自己领导，同时也成全栽培年轻的领袖，以及神学教育与普世宣教之间又可以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呢？院长也提到，就是你会对35岁的你提醒他谦卑，年轻就领导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在保持谦卑上面。我相信这个过程除了自己不断提醒自己之外，我不知道院长还有没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但是就被委以重任的一些，不论是在堂会里面，在机构里面啊，在各方面，或者是他才华出众，他年轻但是就被大家看见，但是我们看得够久就知道说，其实真正能够走得比较远的啊，其实他的 character 品格在上帝面前的正直是非常重要的，谦卑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只是昙花一现。那院长你自己回想，你除了这个你自己提醒自己之外，你觉得有哪一些关键的因素能够帮助一个年轻的领袖保持一个谦卑的心？
对的，是的，谦卑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模样呢。那么也不是头永远低呢，讲话轻声轻气呢，那小小声那就叫做谦卑，那也不是。所以一些有恩赐的一些同工哈，那么你讲到很虚露、很厉害、很有火力，还是照样火力的，开足火力吧。因为谦卑，其实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无用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止在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是这样认为，在人的面前我们也让大家都认为就是我今天能够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是有恩典给我这个软弱的人，但是是上帝的恩典
是。
那么谦卑呢，还包括呢，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也是谦卑就是除了讲道了，有时候讲不能够太慢嘛，但是讲道以后呢，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还有慢慢的动怒这个也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要听得进，要听得进，不要太会反驳，太会解释，慢一点解释，多听一听然后谦卑也是能够去应对别人的辱骂。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狐狸的批评的，
是是是，
出于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因，还是会有人反对你的，
是是
啊，那些反对就让你有呢，你就要改，没有就勉励自己哈，好好的思想。嗯，比如有人说啊，某某人在批评你哈，我就是好啊，看他批评什么，我有什么可以成长，我一定有疏忽的啊。我说我一定有疏忽的，我的名字叫美中啊，我常常加最后两个字叫美中不足啊，所以一定会有不足的地方的哈。所以听一听他讲什么，很可能是我真的要操练的哈。这个第二呢，
呀，
有时候我讲了听了以后，发现哇，真的一些是无理取闹的话，
嗯
啊，那么我也会因此高兴的。他因此感恩，就像耶稣基督嘛，被批评以后，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啊，让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感恩的啊，呀，因为我们做的还是对的哈，虽然别人啊不认为这样。如果对不起啊，我这样说哈，如果我知道那个批评我的人啊无理取闹的，而他本身呢不被人尊重，我心里还有一分的欢喜。
哦，院长讲得好直接，
我反而是想到了登山宝训里面的福气。嗯，当有人因为我的名而辱骂你的时候，嗯，你就有福了。为什么我反而欢喜？因为我知道我有福了。那，因为那一些人攻击我、辱骂我，其实是因为我行了主要我行的，因为他们的批评里面完全没有理由。但是因为完全没有理由，这个变成主给我生命里边的一种的祝福哈。嗯，我是这样来操练自己。
是是，哇，不容易。但是刚刚听院长这样讲，也觉得真的是帮助我们有个态度的转变。就是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去听批评里面到底有没有真的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但是若是分辨之后发现这真的是只是单纯的辱骂或者一种情绪的宣泄，我觉得我们都会讲说那就搁置。可是院长刚刚讲了更往前一步，是要为着我们的名，为主，因着主被辱骂而欢喜。这一步我觉得蛮难，对我来讲是蛮难的。我觉得很谢谢院长的提醒，而且很宝贵，很宝贵。
我个人还有一个操练，还跟你分享。嗯，我们啊谈心了，现在哈，
是。
然后另一个操练就是，我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会思想那一些啊攻击我的人、伤害过我的人，或者是误解我的人，
嗯，
啊，或者到现在都是在气我的人，嗯，啊，我会用一些时间为他祷告。啊，特别一段时间特别为这些人祷告，那么他们的面貌出来，我会为他跟为他的家庭祷告。啊，然后我还会想有什么是我能够为他做的而不让他知道，有什么祝福我可以祝福他和祝福他的家人，但是我不让他知道的啊。我这个是我个人的操练啊，在过去这些日子是这样的操练。
哇，很宝贵的提醒，不只是消极的我们自己内部的处理，而是积极的去爱我们的，好像像耶稣讲，不要爱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只是爱那个好像对我们好的人，那其实大家都这样。可是耶稣基督他是先为我们舍命，那我们其实这样做也是在学习效法基督。院长现在在神学教育也待了二三十年，我相信也进入到一个准备传承的阶段，也在培育不同的领袖。那今天在全球的华人教会当中，其实常常面对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教不下去，或者是没有人可以教。好像当然每个地区不一样啦，可能马来西亚的状况跟北美的状况跟台湾的状况不完全是一样，但是我普遍听到的就是世代之间的张力是蛮大的。然后很多的领袖也觉得感慨，要么就是想教教不出去啊，要么就是找不到人可以教。那我不知道院长在培育领袖上面，院长有没有什么一些给华人教会的一些提醒，或者是您自己是怎么在神学院当中去培育一代又一代的领袖？
对呀，我自己是仰望耶稣，跟随耶稣啊，我也真的是盼望哈，啊，就是接下来啊，跟我或者在我后续工作的，也是仰望耶稣跟跟从耶稣。而且在福音书里边，比如马可福音第三章，就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其中有这几句话，他按着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那十二个门徒就来了，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啊。我觉得这两点呢是很重要。之后呢，常和自己同在以后，给他们权柄，这些是稍后的事。
嗯，
但是呢，就是要按着主耶稣的意思，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
嗯
啊，我们常说做领袖的有这个名啦、利啦、色啦、权的试探，其实还有一个试探就是亲情啊，就是我们要把 责任啊，把一些重要的位置啊给我们最爱的那个人
啊、
哦，那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儿子。我们这一些大牧师啊，要把儿子捧上来嘛。那么当然有一些儿子是做得很好，一定要哈啊呀，就是他如果是谦卑的跟从的，那是要 OK、
嗯。
有一些呢是自己最爱的门徒，最爱的那个门徒。
嗯嗯嗯，
即使他不是最好，还是要把他给拿上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放下，到最后可能是你所爱的门徒，可能是我们的儿子。OK， 但是呢，这个是主的意思是最重要，而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喜欢，是随着主的意思。那么主的意思呢，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要流行去做啊。所以Yeah, 主的意思也不是我们自己看而已，有时候还要众人以为美，所以这个都要是我们去寻求的啊，寻求的这个。第二呢，就是常与他们同在，嗯，因为生命真的是影响生命嘛，啊，所以耶稣和门徒是常常与他们同在。所以如果我们要交棒啊、接棒啊、栽培人，我不能够说我没有时间，那没有时间，你怎么样能够栽培门徒啊？
嗯嗯
啊，那今天有各种各样门徒训练啊，一大堆啊，唯独没有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常与他们同在，那没有用的，做不到的。OK， 耶稣三年跟他们同在，我自己呢，最少要六年。所以呢，是很早就要留心留意那些比较年轻有素质的啊。我们通常说 FAD 嘛 ，FAD 哈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它是中心的，大事小事都中心。available， 他的时间、他的生命、他愿意的啊。还有 teachable， 他是受教的，他是谦卑的，他是愿意顺服的，他是为真理啊。之上的啊，就是愿意把真理摆在生命的第一位啊，这样的人。啊，
是。
那么我还要看到他们是能够凡事都尊荣上帝 ，the King of Kings， 啊，然后呢是爱妻子的，是爱家的，
是
OK， 是带领家庭一起来荣耀主的，啊，所以我常说 KFC 啊 ，King of Kings Family， 然后才是 Church 啊，就是不是说 Church 最重要，
okay，
乃是说上帝最重要，万王之王最重要，然后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一起来祝福跟服侍我们的教会，
是、
啊、是这样的意思啊。
是，
所以我寻找的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就要和他们同在，
嗯，
一年、两年、三年，慢慢可以给他们一些责任，四年、五年、六年，
嗯嗯
啊，这个是、我个人呢、啊、我个人这样，那么就从当中可以看到啊，有一些人起来了，有一些人半途就离开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上帝他在拣选谁，因为整个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也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留心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嗯，
所以院长其实提到，我听到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按主的意思，我们可能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眼光，会有我们自己的倾向啊喜好，但是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也把我们的喜好倾向放在主的面前，按主的意思。第二个是寻找人的时候，其实院长在找人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有一些标准，不论是 FAT 还是 KFC。 好，那我觉得 FAT 好像是这个人生命的素质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而 KFC 而是他生命的优先顺序啊 ，God's Kingdom, Family and Church 啊，所以他不是把事工放在第一的，而是把上帝放在第一。然后上帝既然赐给我们家庭，家庭是我们要服侍跟带领门徒跟学习做门徒的第一现场，那接着才是这个所谓的教会或事工。那第三个就是找到对的人之后，不是说把他找来了，这个人是就是完美的，我们需要与他同在，我们都不完美，可是需要透过长时间的跟他同在，然后也是在过程当中去观察留意，然后看看这个人的生命。那有一些可能最终被被这个我们好像被筛选出来，看到说诶，这是被众人认出来，众人也以为美。但也有一些可能在过程当中不论是因为上帝对他有别的安排，或者是自己生命的软弱，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可能就没有成。所以感觉好像院长刚才提到这三个关键的原则，那我自己其实听完之后会很好奇的，因为即便像我跟我的父亲，我们是有血缘关系，很亲很亲很亲。好，那他不是教会的牧师啦，他现在也是教会的长老，我跟他没有在同一个教会同时是以牧师长老的身份服侍过，但是即便我们是亲如父子但是当我们两代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有很不同的看法。那即便我很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很爱我，但是我们有些看法真的会有张力 而且那个张力甚至是会父子之间可以起冲突的。我不知道院长，就是即便是按主的意思，然后找到这个生命优先顺序是对的人，也花时间跟他同在的时候，应该一定也会经历到那种世代之间真的很不同的张力。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院长作为一个长者，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年轻一代我们也会有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也不够谦卑，我们会觉得我们看到的才是全部，我们看到的才是比较对的，那上一代的想法都过去了，上一代的想法已经不合这个时代了，这可能是年轻一代我们需要学习谦卑。但是从院长的角度，就是从上一代的角度，当遇到两代之间张力的时候，你会给你们这一代的领袖什么样的建议吗？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你一手培养的人到最后他竟然跟你意见不同，这是很伤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院长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跟院长是怎么样去回应跟继续来带你栽培的。
Yeah, 我们每一个就是做领袖的或者做牧长的啊，像我们做了几十年，要记得我们离开全职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是。
那么圣灵也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啊，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年轻的一代，包括我们的同辈啊。
是。
Yeah, 那么呢其实呢整个身体的见证跟服侍那才是美。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派，其实啊，就是各个宗派呢在一起的时候就显示出那个身体的美啊。那么不同的夸带也好，或者是不同的人的恩赐也是如此，就是整个身体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要把自己看作是头，因为只有基督是元首啊。
这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年纪大了有经验了，我们还谦卑吗？这个也很重要啊。谦卑的一个就是你愿意听跟考虑别人，而不是以自己的经验啊，那么也不是以自己的面子为你的主张啊。那么我更喜欢成全年轻人所提出来的意见，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意义重大啊。当然呢，他提出来的意见通常呢，其实通常我们产生紧张的地方都不是真理，绝对的真理的部分，都是相对的，都是做法的，都是文化的，也是传统的
啊。
而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
是
呀，只要是我们在主要的那个部分啊，我们都一致性，在次要的地方我们就允许他能够有创意跟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才有一种的呀生气啊，那么才有一种的创新啊，才能够新陈代谢啊。
是，
如果都按照传统的做法下去呢，全部都老化了僵化了啊，我们要有新的生命就要允许。所以我更喜欢啊，更喜欢。所以如果你留意我们马来西亚金星神学院我们开的课程也好等等这样啊，那么有好多很新的东西啊，这些新的东西都是我比较新的年轻的同工，但是都是得到我的祝福。我很感谢主，因为我自己我的头脑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还是他们有的。
是
啊，
是。
所以呢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角色是成全。牧者呢是成全圣徒，你不是把教会的工作全部包揽，你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他们去做。我们成全年轻一代，我们父亲也是成全儿女，一定要成全儿女，而且让他们做得比我们更好。就像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做的要比我更大一样。我们不能够要进棺材之前才说我现在放手吧，不能。
是
我们去成全，那是成全。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院长，今天其实我还有最后一个话题想跟您谈，就是神学教育跟宣教。你在分享你的服侍旅程的时候，你就提到说其实布道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论是在教会的牧养，还是做神学教育，还是在宣教上，其实都是布道是你很看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很多的特别是西方的神学教育里面，好像很多时候学术跟教会建造跟这个普世宣教是比较拆开来的，以至于今天很多的华人神学院其实也都有一个挣扎，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慢慢的发展 好的学术，还是要更加跟教会走得更近一点，去培养教会的传道人，还是说我们应该关注普世宣教？当然理想上我们都知道说它不应该是需要做路线的选择，可是今天随着比如神学院的认证啊，很多的要求啊，好像在要满足学术要求跟在宣教之间好像有一个张力存在。但是马敬神是我观察到其中一间在这方面我觉得不能说做的平衡，而是说两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的一个学校。院长也想听听你是怎么去带领一个神学院，同时又看重神学的教育，但是同时又看重宣教。
当然呢，这个跟每一个神学院它的意向都是很有关系啊。
是
一些神学院他们觉得他自己的呼召就是做学术的研究啊，我们也觉得很重要啊。
是。
那么有一些呢，专做事工型的也有啊，所谓圣经学校、事工学院啊，也有专为事工型的。比如，我也帮助创设了马来西亚的喜福训练学院。啊，是为了做而学，这个就是一个原则，他们的口号
okay,
啊，不是为了学而去做，是为了做而去学
okay,
啊，有这样，
嗯，是。
但是既然是神学院呢，学术是不能够免的啊，不能避免的啊，就是我们神学院都好，虽然不是学术是第一，但是我们学术是不能够放松的，而且呢，一定要得到神学协会的认可跟认证。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不是最高的要求，
是，
但是这个是最基本的
啊，
就是我们的学位啊，硕士的学位、博士的学位都要得到亚洲的甚至国际性的学术的认证啊，这个是一定的，要不然就你就学没有这个学位啊，要学位就是要学术啊，这个是也不能够妥协啊。但是呢，一个神学院我们就要问啊，我是为了装备牧养而存在，还是为了装备学者而存在，还是为了装备上帝的使命的人而存在啊？我想你自己也有一个自己要走的方向啊。如果你纯学术研究，你也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纯学术研究的机构也有它的贡献啊。如果说我们是要牧养的啊，从事牧养的哈，或者有一些是宣教型的哈，
是
那。我们呢就觉得神学的存在啊，是为了整个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里面包括教育，不能够放松，因为很多异端出来啊，有很多教会可能很膨胀了哈，蓬勃了哈，但是呢内容离开圣经福音的本质，教育性已经在不断的消落当中。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教会慢慢不成为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看中一定要。所以我们以圣经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教导为第一句重要。第一句重要是基础来的。然后呢我们以牧者胸怀跟宣教使命。就是我们要每一个学生OK, 他如果是要做牧养的人 ,OK, 他一定要有宣教的使命。他如果是要做宣教士，他一定要有牧者的胸怀。
是。
就是这两个都要有的。因为你在宣教工厂里边，如果你没有牧养的那种心，你怎么样去建立去带领人呢？
是。
如果你在教会里边，你没有那个宣教的一个使命、国度观的话，那么你只是在整个四围墙壁里面一直在劳苦，
是
那会友也看不到外面，看不到我们的责任啊，
所以
这两个都一定要的，做到哪里就看上帝带领到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神学院所看见的吧，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的年轻人呢，就是华人的年轻人，三个或者四个主流的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华人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我们都很熟悉的，都不陌生。宗教呢，这各种的宗教语言呢，我们年轻人三文五语，就是写三种语文，讲五种话这样所以在文化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我觉得这个特色本身是上帝的一个资源
是
一定不是为了自己，我享受多元文化吃各种不同的食物，不是这样，是为了一个使命，而使命就是跨文化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神学一定要为这跨文化做出回应也因为这样呢，这个意向这26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董事会、教师会、 连我们的职员哈，我们的每一个职员就同工文书啦、财务啦，我们都让他们有宣教的经验。
是
，OK， 那同学也都是如此啊，所以都是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心跳。
是，
那我们很难想象哈，可以做多少的，真的，我们觉得。过去哈，我在这边看见的就像《使徒行传》一样，写了一章再写一章，哇，还没写完呢。看到我们进入了整个湄公河流域几个国家啊，喜马拉雅山脉，哇，看到那工作二十多年了，现在存在蓬勃发展啊。我们在圣地里边，不止圣地有圣名。啊，就是犹太人的事工哈、啊，就是啊，巴勒斯坦人的事工，还有就是大屠杀的生还者哈、啊，我们跟他们都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哈、啊，他们都把我们看作朋友啊。我走之前，他们都跟我说，我要你再来100次，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了，他们是我的朋友。疫情，他们还要用视频。那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家哈、啊，跟我有交情、啊、我们跟他们来传福音啊。
是。
那么还有就是整个中东阿拉伯人的宣教，还有就是马其顿，就是东欧人的一个宣教啊。我们就看见上帝是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带领啊。甚至透过我们的接触以后，我们把它分享给在欧洲的华人教会。
嗯，
在欧洲的事工，我们才分享出去给欧洲的华人教会，带领欧洲的华人教会一起参与在欧洲的事工。所以上帝是这样来带领我们啊。
是，
所以当我们愿意开放，就是让圣灵带领的时候，那带领着使徒们在使徒行状的那一位圣灵，在今天也是带领着我们走向宣教的圣灵。
是，
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
是啊，
我们只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他就供应给我们能够去做成他要我们做的。上帝的工作，我们就按照上帝的心意跟原则去做。啊，我们宣教的前辈哈、啊，穆迪也好，戴德森也好啊，他们都是走过这条路了的。
是，
上帝必定会供应。
是，谢谢院长今天的分享，也盼望啊、全球的华人教会，当我们都不是只是看着自己的需要。而是真的去经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我相信上帝把华人教会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是他精心的布局，为了不是让我们像院长讲的可以享受各地的食物，而是能够回应上帝的使命。谢谢院长。
谢谢。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您所听到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从刚才的访谈中，王院长提到，神学院不是为了教会内的人而单独存在，而是为了所有人而存在，是要影响教会，去影响社会，甚至影响社群。这是神学院责无旁贷的使命。身为教会的同工，我们不单是牧养神所托付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福音。如同保罗所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福音的缘故而做。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方华，我们下回再会。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洗身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神灵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